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这集要和大家略谈的是如何承受深夜的一手果报。我们前面所谈的有关深夜的事情，都是指深夜的造作，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那这一集要跟大家讲的是如何来承受已经形成的这样的深夜的一手果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这个人生就是由四大种所和合造就的。那这个人生的一个成就，也让我们这一世许多的行为都受限于这个身。我们人的人生受限于这个躯体，所以我们的许多的思想、许多的造作，会以这一个色身躯体为出发点。就好像一只小鸟，它的思想、他的造作会以他的鸟声为出发点，一只狗，他的行为、他的造作也会以他狗的身体为出发点。但是佛陀告诉我们，这个身其实它是无常的，这个身其实它是变异的。那既然能够有人身的出现，在经典中告诉我们能够得到人生，过去是这个人，他一定是善业、恶业都有。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肯定的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人过去是一定有持守五戒，或者是有守十善业，所以他这世才能有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报德。但是不是每个人他所得到的人生就是非常非常好用的。有些人他的人生一现出来的一个一手果报，因为过去世的一个因缘，所以在某一方面的一个功能就产生了一个障碍。但是那是过去世产生的障碍的因缘，但是这一世是否能够突破呢？我们来看很多世俗之间的一个例子，例如海伦·凯勒，他是一个一出生就耳聋、口哑、 眼盲的女士，但是呢，她受到的教育是一直读到了大学，而且她不断的写书，她还尽力的去帮助有障碍的人，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很明显，她不受她现在的深夜的一手果报的戏服，而产生了非常光明的一面。再例如我们以前所知道的赵丽莲博士，他与癌症的奋斗，还有孙运贤先生他中风，他们也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们并不会在这个当中就感受到绝望，反而更运用还能够用的这个身体来积极的做利乐世间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身体呢有缺陷有毛病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去受到一时虚妄觉受的戏服，反而应该更积极的运用尚可运用的五蕴的种种的行为来做积功累德种种的事业。但是如果我们生病了，也不能说就不管他，一定要去看医生，而且千万呢不要乱找医生，也不要乱吃药，也不要乱听秘医的种种说法。一方面呢，我们要找医生治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要能够放松我们的身心，不要紧紧的抓着它。然后运用还可以运用的时机呢，来多多在这个佛菩提道上，在积极的行善上、利乐上、利乐众生上去作为。像印光大师，他以前有眼疾，他因为眼疾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可以说有的时候根本都没有办法写字，没有办法读书。但是呢，因为他的眼疾呢，他就更觉悟了这个身体是苦本，但是也更要运用这个身体呢，好好的来专念佛号。所以呢，他呢，不论是晚上睡觉，或者是早上起来，或者是写字，他心都不离佛，他都非常积极的念佛。这样子也因为念佛功德的不可思议，所以呢，印光大师呢，来成就了他在这个净土上面的一个成就。那我们也看到鉴真和尚，他也是因为眼疾，但是他不放弃到日本去弘法的机会，所以能够把大乘佛法的戒行传到日本去。所以我们这个身本来就是无常的，如何能够积极的运用而不受系于这个身，那就是看我们如何能够正知正见的去认知它以及运用它。很多人会抱怨说，我的身体怎么那么差，我的命怎么那么苦，但是有关于这个色身的无常，是连佛陀也一样的呈现出来告知我们。像有一次佛陀他年纪已经大了，然后他坐在那里，那阿难尊者呢就走上前对佛礼敬，然后他为佛陀呢搓揉四肢的时候，他说：“啊，真是稀有啊，真是不可思议！佛陀啊，您的肤色已经不再那么样的清净皎洁了，您的手足也不再那样的便利了，而且有了种种的皱纹。然后呢，你的眼耳鼻舌身也都有了变化。”那佛陀就对阿难说：“是啊，少壮必定衰老，无病一定有疾，有生必定有死。” 我的肤色已经不再那么样的清净皎洁，我的手脚也不再那样的快利了，而且我的皱纹也布满了我的脸庞啊，我的身体呢也老了，好，我的眼耳鼻舌身呢，诸根也都产生变异了。所以呢，佛陀他这样的一个示现，就是告诉我们，衰老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所以智者大师他这样说，他说无常杀鬼，不择豪贤。这个无常就有如杀人的幽鬼，只要有这个身体的呈现，不论是贫富贵贱，那都无法脱离这样的无常法则，一定都是相随而行，最后都必定会有一死。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无常杀鬼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在佛陀的经典当中，《法句譬喻经》里面有范智四兄弟，他们这四兄弟呢，都得了五种神通，而且都呢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后来这四兄弟呢，他们就算了一下，他们发现他们七天以后他们都会命尽，于是他们就说，我们有五通之力，我们可以翻覆天地，我们甚至可以手摸日月，移山挡海，没有不行的，但是我们难道就不能避开这样的死难吗？于是这四个人他们就想了，有一个人就说，我躲到大海里面去，我躲在大海当中呢，我不在上面出现，也不沉到底下去，我就在这个当中，这个无常杀鬼他怎么会能够知道我？另外一个人说，我呢躲到须弥山去，然后呢让这个山呢整个合起来，我躲在山中间，那这个无常杀鬼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山里面呢？又有一个人说，我呢会藏在虚空当中，藏在虚空当中呢，无常杀鬼他怎么会找得到我？那第四个人就说，我会躲在大士集当中，大士集当中好多好多的人，那无常杀鬼他怎么会知道哪一个人是我呢？于是这有五神通的四个人，他们讲好以后，他们就跟国王辞行，他们跟国王说，我们算好了，我们的寿命呢剩下七天，所以呢我们要逃命，好，然后我们各自会运用神通来躲过这场死劫，到时候呢我们会再来找你。好，那国王听了以后呢，好，就他们就走了。但是七天以后呢，结果呢就有人来禀报国王说，哎呀，有一个范智呢他死在这个世界当中了。那国王就说，这四个人为了避免死难，那一个人已经死了，那其他三个人能够避免吗？所以呢这个国王呢他就驾着车到佛陀那里，然后他对佛陀说，他说有范智四兄弟他们都得到了五神通，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命境，他们要避开，可是呢不知道他们是否有避开。那佛陀就告诉大王说，人有四种事没有办法能够离开得了，哪四种事呢？第一种事就是我们在中阴中就不得不受身，第二个我们已经受身了就不可能不老，第三个我们已经老了就不可能不生病，第四个既然已经病了以后呢就不可能不会死。所以呢生老病死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色身必经的路程， 所以古德曾经说，如果有一个学佛的人，因为有些病痛的话，他反而能够更加精进，更加积极，把这一个病痛当成是鞭策自己在佛菩提道行进的一个刺激。因为如果这个病是很严重的话，那这样的一个业报的一个承受，我们能不能脱离呢？这个佛陀也有跟我们说，佛陀是这样说的，他是说，如果我们有病痛的话，如果能够遇到好的医生，我们的病是可以除掉，但是如果遇到不好的医生呢，我们呢，这个病当然就是没有办法除掉。但是佛陀说，善男子，人的寿命呢，其实还是不定的。如果我们有九种因缘的一个呈现，那我们的寿命呢，就会减短，就会早夭。那九种呢，第一种就是不知时，好，那个就是这个食物呢，我们知道吃了以后是不安全的，那我们还去吃它，那就是不该吃的我们去吃了，那这样子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会让我们早夭的呢，就是多食，就是吃的太多了。像现在世间有许多吃到饱的餐厅，很多人因为为了要享受这一个吃到饱，所以就拼命的吃，结果吃下去以后所增加的只是身体的负担，反而不是对健康有帮助。好，所以这也是造成寿命短少的因素之一。佛陀说第三种的情形是，我们吃了以后呢，在肚子里面都还没有消化，那我们又吃，还没有消化又吃，于是又更增加了身体的负担。那第四种呢，就是呢，我们的大小便呢不随时节，也就是说我们该去解手，该去大小便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去解手，要去大小便，而不是把它闷在身体里面。闷在身体里面呢，也会造成这一个色身的早坏。再来第五个是什么样情形呢？第五个就是有病的时候呢，不听从医生的教导，好，不去随着医生的教示去做。为什么说这样子呢？因为有些人他生病了，医生交代说你要如何做如何做，但是呢他却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不听从医生的教导。不过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要说，有病的时候，如果这个病是很严重的病，甚至要开刀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多听从几位医师的意见，来寻求最好的医疗。那第六种呢，这个情形呢叫做不随沾病教次。什么叫不随沾病教次？就是我们不去探望病苦的人，这在菩萨戒里面也是属于戒律之一。那为什么说不去探望病苦的人也会让我们寿命减短呢？因为相对的，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生病了，我们去探视他，我们去慰问他，其实这个生病的人正是我们的老师，他正是以身在示教，以他的身在警惕我们要珍惜这个色身，要爱护这个色身，乃至于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得病，因为看到他这样的原因，我们就能够更加警惕。那第七种原因呢，佛陀说是强耐不吐。什么叫强耐不吐呢？ 就是呢，有东西在肚子里面，它要吐出来，但是我们强忍着不让它吐出来。啊，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当这个东西我们要吐出来的时候，那一定是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反对的一个作用，所以身体要把它排出来。那如果我们强制的压抑着，让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一定是造成身体很大的负担。那第八种情形呢，就是夜行者。那在《涅槃经》里面是说，因为夜行呢有恶鬼打之，好，夜行就是晚上在外面走。我想这在古代呢，这个夜行是真的是很危险，但是现代呢都有路灯，好，所以呢在都市夜行呢其实也都是还很安全的。不过我们知道，就健康的法则来说，我们如果超过晚上11点、12点才睡觉，晚上还在外面到处游荡的话，这样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个夜行呢，说是有恶鬼打之，其实最大的障碍是让我们的色身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进行修护修补的工作。那佛陀讲第九个会让寿命早夭的原因呢，就是房事过度，啊，也是因为房事过度呢，让身体太过于疲惫，所以这也会造成身体的负担。所以这九种情形都是会让我们早夭的。所以佛陀说，如果我们生病了，遇到了好的药，遇到了好的医生，那当然这个病会好。如果没有遇到，那当然这个病就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好的医生，然后呢我们又有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九种行为的话，那这样是绝对会早夭的。好，那如果说我们平常呢就好好的与善友，与这个佛菩提道上好好的精进的修学，然后呢心中所信念的都是般若正法的信念，所以当我们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依着般若正见，乃至转依我们的第八世阿赖耶识的真如佛性，得以安止，让自己的这个色身呢能够整个稳定下来，然后也让自己呢不受这个色身的系缚，能够自在的依着一定的一个因缘业果这样的承受。当这个色身不堪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呢就舍掉了这个色身，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色身，在这个佛菩提道上继续行进，不会因为这个色身而耽误了自己这个佛菩提道上的道路。所以佛陀说，在不论是修学罗汉道的，也就是声闻菩提的，从须陀洹果，或者是修学圆觉菩提的，或者是修学佛菩提道的人，只要能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能够呢常常呢去熏习听闻甚深的法要，那刚才前面所讲的九种因缘命会早夭的，就不会在这样的人的身上呈现，因为这样的人他就不会在这样的九种事件上面去费尽他的心思，而会在佛菩提道上去运用他的心思。那这样子，不论我们这一世的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一个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对他来说 这个身体是他成佛的道器，是他成佛的利用，所以他会运用他的身体好好的在佛菩提道行进。那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祝福您身体健康，佛法增上，阿弥陀佛。
佛藏经佛教正觉同修会供应。佛藏经云，舍利佛，恶魔于今由上引身左柱条达破我法身，如来大自现在事故，必魔不能成其大恶，当来之事恶魔变作沙门行，入于僧中种种邪说，令多众生入于邪见。正修佛法之道场，遇大量索取者，请正式发函并盖用官房来函索取。